你今天早上进办公室或者打开电脑准备开始工作的那一瞬间，脑海里有没有闪过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不想上班吗？
对，就是觉得哇，这份工作真的就是一场为了每个月那份薪水不得不咬牙撑下去的必要之恶。
这应该是很多上班族每天早上的日常吧。我们潜意识里好像都在倒数计时，你知道吗？就觉得只有在周末打卡下班那一刻，自己才是真正的活着。
没错，就是一种白天忍耐，然后晚上换取真实人生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有人来敲敲你的脑袋，告诉你说："哎，这份让你心力交瘁的工作，其实是帮你的灵魂升级的最高级道场了。"
哇，这听起来很像什么无良企业的老板为了让员工无怨无悔加班编出来的毒鸡汤哎。
真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啦。但如果我们拨开这层尘间去探究这句话背后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套极度严密的哲学体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深入探讨的核心。
对，今天我们这场深度解析要带大家来拆解的素材是 Karen 在2026年2月的选书。
没错，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经典代表作《生存之道》。
这次我们糅合了书单页的精华，还有一张涵盖全书脉络的心智图，以及很多网络补充资料。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种教你如何3年内财务自由啦，或者是商场博弈技巧的成功学，那你可能会蛮意外的。
对，因为这本书完全不是走那个路线。稻盛和夫在这本书里其实是进行了一场很深刻的哲学叩问。
没错，尤其在这个充满 AI 焦虑啊、产业结构巨变的混沌时代，它不是教你怎么走捷径，而是带你重新设定大脑的作业系统。
就是去回答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对。
那我们就从这个作业系统最核心的演算法开始谈好了。书单页里有一个很吸睛的概念，叫做决定命运的乘法。也就是他的人生方程式。
这个公式非常有意思。他说，人生与工作的结果等于思考方式乘以热情再乘以能力。
哎，等一下，这听起来超像什么传统人资的绩效考核表？哎，
刚听真的会觉得很像啦。但他真正天才的地方不在于这三个变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计分机制。
怎么说？
我们先看能力和热情这两项。能力就是你天生的基因、智商啊，还有后天学到的技能。那热情就是你的驱动力。
嗯哼，
这两个的分数区间都是0到100分。
所以这很直观嘛。
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资质平庸，能力只有60分，但他展现出90分的热情，乘起来就是5400分。
哇，那如果是一个天才，能力90分，但态度超散漫，热情只有50分的话，
那他只有4500分，
所以这告诉我们，勤能补拙，5400直接超越4500。
没错，但这个公式最可怕的变数其实是那个思考方式。
哦，因为它不是0到100分，对吧？
对，它的区间是-100到正100。
哇，负出现了。
因为这是一个乘法公式嘛。如果有一个人的心态是扭曲的，充满嫉妒或者只图私利，
也就是说，他的思考方式是负数。
没错，你想想看，如果他的能力越强，热情越高，乘出来的结果会怎样？
就是巨大的负数啊。
这让我想到那些高智商犯罪者，或者是像那个安龙案，还有 FTX 那些把公司搞垮的华尔街巨头。
真的，这类比非常精准。他们的能力绝对是顶尖的100分，
热情搞不好也是100分。
但因为心态是负的，最后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就是负1万分。
哇，用物理学的概念来说，能力和热情像是存量，直决定你引擎的马力。
但思考方式是向量。
对，向量，它决定你前进的方向。
如果你的方向盘是指向悬崖的，那你踩油门踩得越用力，坠毁的速度就越快。
没错。这对现代人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啦，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疯狂比拼证照啊、技能啊，很焦虑自己的能力不如人。
对啊，大家都在扩充马力。
但在扩充马力之前，你其实必须先检查你的方向盘是指向哪里。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正向的思考方式这么关键，我们到底该去哪里校正这个罗盘？
你觉得呢？
去深山里打坐吗？还是去参加那种很贵的心灵成长营？
好好，都不是啦。盗梦哲学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极度的接地气，它给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做得到的方法，叫做精进，就是拼命努力的做好眼前的工作，
把工作当作修行。
没错， 把世俗的工作本身当作磨练心智的道场。
哇，我觉得这里一定会撞到很多人的心理防线哦。
怎么说？
你想嘛，大家每天面对那些朝令夕改的难搞客户，还有处理永远回不完的讯息，或者是办公室里的政治斗争。
嗯，血压真的会飙高。
对啊，在这些时刻你还要我把这当作灵魂的修行，这在心理机制上到底要怎么运作了？
其实关键就在于专注力。书里把人分成三种，可燃型、不燃型还有自燃型。
可燃型就是需要别人帮忙点火激励的吧？
对，那不燃型就是不仅点不着，还会吸走别人热量的负能量同事。
哈哈，办公室里蛮多这种人的。那自燃型呢？
就是自己能发光发热的人。要成为自燃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缩小到眼前最微小的任务上。
例如说，把一份普通的报表做到极致。
没错。或者是把一封沟通邮件的语气修饰到最完美。当你专注在这上面，那种微小的掌控感会在大脑里释放多巴胺。
哦，所以我透过专注强迫大脑从那种被动承受压力的焦虑切换到主动解决问题的状态。
对，一旦进入这种状态，那些关于我好讨厌这个主管或者这工作好无聊的精神内耗就会自动被静音了。
哇，这很像心理学里讲的心流哎。
没错，书单里还引用了一句很美的拉丁语格言。
是哪一句？
比完成工作更美好的是完成工作的人。
哇，这句话好有画面感。
对啊，当你全神贯注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你在计较个人得失的那个自我意识其实是消融的。
所以人格跟心智就是在这种忘我的劳动汉学里面被一点一滴锻造出来。
没错，工作产出的商业成果反而变成了副产品。
真正的核心产品是被升级后的你。
就是这样。
不过日常琐事靠专注力解决很合理啦。但现实职场的挑战有时候不是这么线性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今天老板突然丢给你一个超级巨大的专案，要求你下个月把公司的旧系统全面 AI 化。
哇，这真的压力山大。
这完全超出现在的能力极限啊。面对这种恐惧，光靠专注和心流好像没办法解决。
针对这种能力与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稻盛和夫其实给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思维模式。
是什么？
叫做用未来进行式来思考。
怎么说？
我们通常习惯用现在的能力去衡量目标嘛，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就拒绝。
确实。
但他认为，你必须设定一个超乎现有能力的高目标，用更高的要求来倒逼自己成长。
倒逼自己成长。
我们补充资料里是不是有提到京瓷当年接到美国 IBM 订单的故事？
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当时京瓷只是一间小厂，但 IBM 给的规格严苛到完全超越他们当时的技术极限。
结果稻盛和夫怎么做？
他竟然一口答应下来了。
天哪，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先跳下悬崖，然后在坠落的过程中才开始研究怎么组装飞机耶。
哈哈哈，形容得很好。不过如果只有盲目的乐观哦，确实会直接摔死在谷底了。
对啊，一定会摔死啊。
所以为了确保真的能把飞机组装起来，他建立了一套黄金法则。
什么法则？
乐观构想，悲观计划，乐观实行。
这个节奏感很好哎，乐观构想就是大胆做梦，先不管会不会把目标定下来。那悲观计划呢？
在这个阶段，你要瞬间切换成一个极度神经质的悲观主义者。
要多神经质？
就是去模拟飞机坠毁的所有可能路径，技术瓶颈在哪，资金断裂的风险在哪，把所有最坏的情况都在脑海里演练一遍。
哦，把恐惧具象化变成可以执行的代办事项。
没错，把所有的坑都填起来之后，到了执行的那一刻，就再次切换回绝对的自信。
就是所谓的乐观实行。
对，毫不犹豫的去充实。而且心智图里有提到一个很奇妙的境界。
什么境界？
叫做工作现场有神听。
有神明在听。对，当你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全心一意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时，仿佛老天爷都会忍不住出手相助，突然给你一个灵感。
其实所谓的老天爷相助，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啦。
哦，怎么说？
就是当你把大脑逼到极限，一直浸泡在那个问题里，你的潜意识会自动去整合你过去的经验，然后在某个瞬间把解答推送给你。
原来这就是洗澡或散步时突然灵光一闪的原因。
对， 但前提是你之前必须付出极致的脑力劳动了。
没错。不过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高一点，这套方法其实有一个潜在的盲点哦。
什么盲点？
如果你设定高目标，付出努力，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或者是为了赚取超额利润。
嗯哼。
那这颗引擎迟早会遇到瓶颈。
哦，因为那个思考方式的向量只指向了我。这就触及到倒寸扯许最深层的核心了。
对，他把思维方式的最高频率设定在利他。
可是你知道，在商业世界里谈利他，很容易被人家说是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或者是某种公关包装。哎，
为了厘清这个误解，书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经典寓言
啊，是不是那个天堂与地狱的长筷子？
没错，这是一个探讨资源与人性的绝佳思想实验哦。
这个实验设定超有趣的，不管天堂还是地狱，客观环境一模一样。
对，中间都有一大锅美味的面条，
但每个人手里的筷子都长达一公尺。
没错，一公尺长，物理上你根本夹不到自己嘴里嘛。所以在地狱里，大家的思考向量是利己的，
他们就拼命夹面条往自己方向拉。
对，结果不但吃不到，还跟旁边的人互相打架，最后面条撒满一地，大家都饿肚子。
那天堂里呢？物理条件不是一样吗？
这就是最精彩的反转啦。天堂里的人夹起面条是越过大锅喂给对面的人吃。
哇，喂给对面吃。
对，当对面的人吃饱了，也会心怀感激的喂给这边的人。同样的一公尺长筷子，因为思考方式从利己变成利他，大家都吃饱了。
其实这完美隐喻了现代商业的底层逻辑。
怎么说？
很多人以为商业是零和游戏，你抢到饼我就扫一块，但真正的商业基石是生态系的互利。
没错，当企业从我想从客户身上榨取多少利润，转变成我能帮客户解决什么痛点，
这个时候利润就会像影子一样自然跟过来了。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开源软体或是 B2B 企业最后能变成巨头的原因。你越努力去赋能别人，资源就越会回流到你身上。
所以所有的复杂商业判断最后都可以收敛到一个最朴素的原理原则，
就是对人而言何为正确，
不骗人，不自私，动得感人。我们小时候以为这是道德劝说了，长大才发现这是复杂系统里最稳健的生存演算法。
完全同意，这也是生存之道想要传达的终极讯息。
今天我们拆解了这套人生方程式，它真的不是一碗速成的鸡汤，
它是一份需要你在无数个平凡日子里流汗去实践的修行指南。
没错，那在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以留给大家？
我想提一个超越商业的观点。我们常觉得出生环境啊、智商这些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但稻盛和夫强调，我们可以透过改变心态来立命。
立命？
对，而且这不只是哲学安慰哦。书里提到遗传学家村上和雄的研究，发现正向的想法和强烈的利他动机，在生理层面上甚至能启动我们 DNA 里沉睡的优良基因。
等一下，正向思考可以启动优良基因，这太震撼了吧。
是真的，科学正在逐步证明这套哲学的物理影响力。
哇，所以这不只是关于职涯发展或财富累积了，这关乎到你整个人的进化。
没错。
那么明天早上，当大家打开电脑准备面对一件让你觉得烦透的工作时，先别急着叹气，
想想那双一公尺长的筷子。
对，问问你自己，你当下选择的思考方式正在你的身体里写入什么样的程式码？你是不是正在用每一刻的起心动念重新雕刻一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
谢谢大家，记得去实践你们的方程式哦。
我们下次见。